美国再出两记重拳，重磅报告出台。专家话，中共军演威胁高于旧年。中国公司宣布长假，网友要冇工作啦。法国旱情严重，部分地区现饮水危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在新冠溯源方面再度重拳出击，先是共和党参议员马绍尔公布一份堪称重磅炸弹的超长报告，接住联邦众议院召开新冠溯源第二次听证会。请睇报道。
马绍尔4月18号参加与玛利亚的早晨节目时发布这份厚达300页的报告，指有大量证据显示，在2019年秋天中国武汉发生了两宗实验室泄漏事件，而且有大量证据支持新冠是一种实验室改造病毒。马绍尔认为 95% 的证据都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马绍尔表示，第一宗实验室泄漏可能发生在2019年9月，地点就在武汉，是无疑的，很可能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研究灵长类动物的实验室开发这种疫苗。不料某种气溶胶意外泄漏，亦可能是一名工作人员将这种极具传染性的病毒带出实验室。马绍尔告诉节目主持人，这种病毒太完美了，当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出来时，就好像一把开启人类肺细胞锁的锁匙那么合适。他补充指，病毒看来似是从 HIV 病毒中泄落来的。马绍尔指控，病毒泄漏之初中共有机会告诉我们，但是他们没说，反而继续进行实验。这份报告是美国联邦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发布，是专家学者经过两年研究最终撰写出来的。除了马绍尔所说的实验室事故之外，报告提出两大证据。主要证据之一是中共军方科学家周玉森2020年2月提交的武汉肺炎疫苗专利申请文件的时间有漏洞。明明中共官方声称出现第一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时间是2019年12月出现第一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但周玉森的专利申请文件显示，他有关武汉肺炎疫苗的研发工作早在2019年11月就开始，比中国第一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出现症状早了一个月。周玉森后因不明原因死亡。主要证据之二是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记载2019年11月19号中共负责生物安全的高官从北京来到武汉视察，并下达中共领导层生物安全工作面临复杂严峻形势的指示。武汉病毒所当日发布空气焚烧装置采购通知，说因生物安全高压灭菌器出问题，要采购的设备可通过加热和加压来杀死微生物。接住武汉病毒所及武汉其他研究机构还接受了为期两日半的补救式生物安全培训。这份报告相当重磅。仲唔止咁样，就喺马绍尔公布呢份报告嘅同一日，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嘅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温斯特鲁普开场直言，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21年1月15号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及2021年10月29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第一份新冠病毒起源的揭密评估，都佐证了实验室泄漏病毒的可能性。前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出席并作证。拉特克里夫说，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是唯一可信的解释。拉特克里夫告诉众议院，如果这是一次审判，情报部门提供的大量间接证据将迫使陪审团裁定武汉实验室对冠状病毒研究导致疫情爆发的指控成立。他还说， 中共竭尽全力掩盖病毒起源，从销毁医学测试、样本同数据，到恐吓并使证人、记者失踪、再度杀方，以及胁迫世界卫生机构，甚至对病毒起源进行宣传，他们的行动一直持续到今日。观察人士评估，美国的病毒溯源不单止是地缘政治与公共卫生的较量，这个涉及中共生死存亡。
中共为报复蔡英文总统，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上个礼拜对台湾进行环岛战备警巡以及联合利剑军演。军事专家提醒说，共军依次的威胁程度其实高于去年八月佩洛西访台后的军演。请看报道。
四月十八号，台湾政大国关中心举办座谈会，话题是解释蔡英文总统与马英九前总统出访的后续影响。会上，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分析指，共军在2022年8月的军演中否定了海峡中线，建立所谓新常态。接住在上个礼拜这次环台军演，就是进一步将台海实质内海化。未来要关注的是，中共会不会开始对台军事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否定台湾主张的24海里轮接区，甚至逼近12海里外围。马振坤指，这次环台军演，共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进行战备警巡，并没有好像去年八月那样划设演习区域和禁航区，这个显示共军刻意将台湾海峡定位内海化了，将共军保卫本土安全海空航线前推到台湾东方的西太平洋。他认为未来共军在台海可能不会再划设特定区域，而是常态性无预警战备警巡，全方位压缩台湾海空军防卫重心。他强调，这次共军战备警巡，所有共机共舰都是实兵实弹，在巡逻过程中做好实战准备，参演部队具备随时由演转战能力。马振坤说，值得注意的是共军反舰弹道导弹第一次出现在对台军演中，共军常到部队进入阵地后当晚就转移，第二日又进入不同的发射阵地，这个都表示在进行实战性质的战术演练。马振坤直言，台湾军事情况擦枪走火机率越来越高，因为海峡中线是两岸军事默契，但中共正在片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破坏这个军事默契，双方处于对彼此行为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军事上很容易出现擦枪走火冲突。
福建省厦门市一间公司四月十八号传出消息，说取消今年所有调休，不鼓励加班，这个引发中国网友热议。请看报道。
综合六媒报道，这一份公司的公告在网络热传，登上微博热搜。公告写道，今年不单止劳动节、端午节、十一年假仍依法定放假，就连本应该为调休补班的日子都改为休假，包括4月23号、5月6号、6月25号、10月7号、8号等，不鼓励加班，如非加班不可，需要提交主管审批。消息一出，瞬间引发热议，有人表示好羡慕这个公司好厉害，但亦有人表示现在都没有工作了，哪有可能还给你加班，我做事的公司亦都不调休，最近还裁员，有工做就偷笑了，现在都不敢放假了。
据法港四月十八号报道，法国旱情形势严峻，官方数据显示所有的地下水位均低于正常水平。请看报道。
根据报道，法国官方上个礼拜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三月一号，所有的水位都显示低过正常水平，80%的水位是中等偏低至非常低，由于秋季和冬季的降雨非常不足，无法弥补2022年期间积累的降雨赤字，并改善地下水位的情况。东比利牛斯省的部分地区今年夏季将面临非常高的干旱风险。 可持續發展總監測局在報告中警告說，短期局面十分危急。報告警告說，未來幾個月可能出現用水供應鏈中斷。報告指出，一方面年初有個幾月沒落雨，另一方面法國將組織多次特殊的體育賽事，例如九月橄欖球世界杯赛及明年的奥运会和柏运会，这些活动将大大增加用水量，因此法国今年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干旱局面，要特别警惕饮用水中断的风险。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